是来看今天我们要讲的，我们今天只讲第一章。那同样的一个事情，大家翻要，我们今天第一章呢，实际上只有14节，对不对？短短的14节，它基本上呢，大概就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实际上就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第二部分是从第四节到第14节。好，那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上一次有讲到说，希伯来书作者是谁？不知道，对不对？可是作者是非常熟悉旧约的。然后我们讲到说，他写这本书的对象是谁？是给犹太人的基督徒，对不对？那他们那时候在受迫害的时候，他们已经会面临一个信仰的一个抉择，就是回到旧有的犹太教，还是坚守他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作者他就写了希伯来书。他就一开始呢，他就在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讲到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这边呢，这一段呢就讲到一件事情，是神从什么古时就已经什么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一个就是神是说话的神，神从古时就借着多先知多次多方。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会放那一首诗歌，好，然后中间有这一段，因为实际上虽然每个人可以不同意他在解释每一本书的时候是不是把耶稣基督讲出来，但是实际上你可以发现说，当神在旧约古时借着先知看到写这些书的时候，实际上所有的先知书都在指向谁？都在指向耶稣基督。可是呢，他在这边说多次跟多方，而且是众先知，表示什么？有很多的先知他们都受到了启示，可是呢他们都看到的都不完全，所以才需要众先知，而且需要多次跟多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过去的时候，先知是上帝的口，是神的代言人，可是他们所看到的，他们所写的书，我们刚刚看到说有弥迦书，有马拉基书，他们看到神给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一部分，可是没有人能够把真正把耶稣基督把神完全的显出来。一直等到什么？他说到末世的时候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这末世的时候，一般人讲这末世是什么？英文是 these last days， 是讲到说从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一直到他再来这段时间。那这段时间结束了没有？还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就说，有人说我们现在是末世，我们现在是在末世，因为这个末世的时间是很长，好，是从主耶稣基督复活一直到他再来。那在这边讲到末世的时候，就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神他的心意，他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告诉我们神怎么跟我们人有这样有一个关系。所以他在这边我就讲到说，在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那我们实际上上一次那个昭宪跟并文他们在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实际上约翰他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你如果看完这个你再回去看约翰福音的话，实际上两个对照会觉得说非常有意思。所以在约翰福音1章14节这边讲到说什么？他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对不对？所以约翰福音这边讲到说，耶稣基督他来是什么？道成的肉身，好，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然后接下来呢，3章34节他那边讲到说，神所差来的，好，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他接下来他又说什么？12章44，他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然后12章49节说，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所以我们如果看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他讲，约翰把他记下来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希伯来书他在讲的时候，他在末世的时候他说什么？借着他儿子来晓谕我们。所以神就让他的儿子代表他来跟我们讲话。那耶稣自己说，看到他就是看到神，而且怎么看到耶稣基督就看到那独生子的荣光。然后还有讲到什么？他自己不讲，他完全是什么？神要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他所做的事情。好，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前面这一段讲到说， 神是说话的神，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讲，神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神就没有再多次多方了，神就一次借着，也不是借着众先知，神就是借着耶稣他来跟我们讲他自己。好，所以接下来呢，他就很快的用接下来的两节，他就把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永恒的神性跟他在地上要做的工作，就借着七句话就把它讲出来了。所以你实际上为什么我们上个礼拜说，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把这三节背起来，因为实际上这三节就是把整个耶稣基督他的神性、他的工作跟神自己的启示，就把它浓缩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一个他说什么？他说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好，承受万有的这边讲到一件什么事情？承受，对不对？承受是叫做 inheritance。是，就是说，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如果是你是长子或什么，他们不就是死掉以后，他们有继承产业，对不对？这是 inheritance。所以实际上，当他讲到说耶稣基督第一个他是承受万有的时候呢，就知道说这个地上所有的一切，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谁要来承受这地上的一切？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这是耶稣基督他永恒的神性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他承受万有。在以弗所书这边讲到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到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当你在看以弗所书，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一段我们以前有讲过，这段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节。这段是一个是讲到说什么，主耶稣他在地上的工作跟我们的关系。你知道我们如果今天只是来查经，对不对？只是用知识来想说主耶稣基督 OK 他是神的儿子， OK 他是什么，他是承受万有的，而万有是借着他造，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关系，对不对？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当我们想到以弗所书保罗他讲的时候，他讲到说他的产业是谁，他的 inheritance 是谁，好，他是在我们当中得到我们他的产业。所以当什么，当我们在看我们的身份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是产业是什么意思？产业是今天是我，如果说比如说我将来有一天我到神那里去了，我的产业是给什么？陪正陪义，对不对？好，我不会给另外一个人，除非当然就是我超有钱，对不对？已经可以到他们那个钱多到他们不需要，我就给别人。可是一般来讲产业是给谁？产业是给他的儿子跟女儿，对不对？好，特别是犹太人的话是给儿子，产业是给他的直系的这个 link 的。好，所以呢当他这边讲到说我们就是他的产业的时候，实际上就讲到一件事情，我们跟神是什么，我们跟神是实际上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连结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是父子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点。他承受万有，他承受万有不光只是知识上面的承受，而且是我们是 part of 他的产业。然后第二个呢，他就讲到说，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八章，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们一同得荣耀。所以实际上你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跟犹太的信徒讲一件事情，他就说你们不是只是什么神的选民，而且你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要他们的观念改下来，是一个身份的改变。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你到下一次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希伯来书作者要这些收信的人要一个很重要一个提醒，提醒什么？提醒知道他们身份的不一样。那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一直到昨天我一直在看说这整个为什么这个作者要开始讲到耶稣的神性，这个很好，三节就把它讲完，然后讲到耶稣比天使更超越，我一直不是很清楚到底这后面神的心意是什么。一直到昨天我忽然就想到这一点，就是儿女跟父的关系。好，你知道我们的身份很多时候我们搞不清楚，我们觉得说我们只是被救了，好，所以我们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只是什么，我们只是得救可以上天堂， 可是我们忘记，我们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了。所以圣经上讲到说，我们什么？我们现在的不是什么，不再是奴仆的心，我们是儿子的心。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身份。我前一阵子听到一个跟这个没有关系，就是说，他就说，你要是看现在的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几世，24是吗？24，你看她哈，她是不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不是，对不对？她可能也不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对不对？好，可是你知道她站在那边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轻看她吗？不会嘛，对不对？今天如果英国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到我们教会的话，你会觉得说，哦，你又老又丑又矮，可能又不是最有钱的人。可是我们不会，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她有一个身份，她是英国的女王。你懂我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为什么圣经上讲这个的时候很重要的是，当我们在看希伯来书，尤其是他写给这些犹太人的信徒的时候，他们改变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不再不光只是神的选民，他们实际上是在神的家里面是有份的，所以才会讲到后世，他是承受万有的，因为耶稣基督承受万有，我们就跟他有这个关系了。所以这是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心态上面的改变。我们不是奴仆，好，我们也不是因为神的恩典就是仅仅的得了救恩而已，而是得了救恩以后，我们已经进到神的国里面，是可以什么，是跟他同得产业。同时一点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所守的日子，我们已经不再是什么，不再是过一个有人讲说是一个乞丐的生活，心里一直害怕，怕不够，怕困难，怕什么？没有人可以帮我们，而是一个什么？而是一个王子的心态。我们实际上要改变我们的心的时候，这样我们在看很多事情就会不一样。那这个实际上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别人，对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对我们觉得说我们受屈辱的时候，我们怎么回应？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的改变。我们如果还是一直在奴仆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别人当成是什么？是我们的敌人。可是当我们把我们的身份从变成奴仆变成王子的时候，实际上当我们看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心态眼光会不一样。这是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一直到昨天才搞清楚。好，但是你现在我这个搞清楚以后，跟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你如果看希伯来书，你搞清楚说这个作者写给他的对象是那些在受逼迫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什么？他们要在信仰上面做挣扎的时候，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什么他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先看到大 picture， 我们就知道他细节哈。所以第一个就是他为承受万有的，这是第一个，他是承受万有。第二个呢，就是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约翰福音1章1到3节这边讲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然后我们再回来看创世纪1章，也是1到3节，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好，约翰福音他这边讲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对不对？道就是神。那道是谁？道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对不对？哈。可是呢，创世纪的时候，他这边讲到说，你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也讲到了什么？三位一体的神。那三位一体的神在哪里？第一个是神创造天地，对不对？好。第二是什么？神的灵。好。第三个是什么？耶稣基督在哪里？对，可是同时有光，因为主耶稣来，他就是什么？他就是神本体的光辉，对不对？可是同时神说，你知道这个道是 word， 对不对？那时候那个张献林带的时候，道成肉身，道是神的话，神说的时候，实际上那个说要有光的时候，就在什么？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显。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创世纪的时候，就三位一体的神就开始做这个创造的工作。可是犹太人他们知不知道，传统的犹太人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了解，他们知道有神的灵，他们知道有什么，他们知道有神，对不对？可是他们对神说这句话实际上不是很了解。道成肉身这个一直等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被 realize。 好，对我们来讲好像是很容易了解的，可是对犹太人其实不容易了解。好，这是第一个，他是创造诸世界。然后接下来他又讲到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好，所以约翰福音 一章十四节他就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甚至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讲，然后说另外一个启示就是说先知跟使徒是得圣经的默示，对不对？因为提摩太后书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这默示是借着谁？是借着圣灵。好，可是如果是这样我们来看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的时候，有人就这样子来看。好，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在信主，可能现在信主这么多年了，你大概对那个三一神的观念没有 confused， 对不对？可是三一神的观念好，实际上在这个地方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三一神。你知道如果说把神是那个荣耀的本体，假设用太阳来做比例的话，太阳是不是一个星球，对不对？太阳它有本体，对不对？太阳它本身它有发那个光辉，好，对不对？这光辉，可是我们的眼睛看到那个光辉是怎么样？是我们直接碰到那个光辉吗？我们没有，对不对？当我们眼睛看到太阳的时候，实际上是什么？是有这个 media， 好，是有一个 media 来让我们看到那个光辉。所以实际上有人就在用这个来试着要帮助我们了解三一真神。所以神是什么？神是本体。好，实际上你在下一句话，他就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神是本体，对不对？可是呢，耶稣基督就像是那个荣耀的光辉，把神的本性能够显现出来。同时什么？可是我们看到的时候是借着什么？圣灵让我们启示以后，我们才可以看到。所以实际上就是说，当我们在我们这个信仰的生活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离开三一真神，我们没有办法离开三位一体的神的中间的任何一位。好，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的话，我们实际上没有办法了解圣经在讲什么，或者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他的作为，跟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神性，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神在创造的时候对我们的心意。所以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借着圣灵的带领。所以实际上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的时候，也可以帮助我们可以看到说什么三位一体神在我们生命里头工作。然后接下来第四个他讲到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好，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对腓力说，我与你们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所以神实际上就是代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代表神。好，耶稣基督就是神。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说，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约翰福音这边讲到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在耶稣基督的神性里面，好，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他是什么，他是创造世界，然后他也是什么承受万有，然后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时候，实际上讲到两个，一个就是我们直接想，你如果直接看这句话，你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说 OK， 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神的话就支离破碎，好像就说神是把它 hold 住，因为英文讲说 uphold， 把它托住。可是实际上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实际上神的心意要往前 move 的时候呢，是什么？是靠着耶稣基督来往前 move。 所以神在地上的工作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来做，然后现在是在圣灵来启示，但是神耶稣基督把他要在地上要做的事情已经完成。所以大家有懂这个意思哈？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不光只是什么把东西合在一起，不光只是拯救我们，而是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一生教会他前面的道路，神将要来这整个的过程里，是耶稣基督来做的，托住了万有。然后接下来最后两个，前面五点他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神性，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了救赎的工作，他就是两句话，他说什么？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首先就讲到洗净人的罪，好，洗净人的罪呢，约翰福音这边这个我想是我们得救基督徒最最最了解的。他就说约翰福音这边讲到说，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是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呢，可是这一点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你知道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容不容易了解？他们很不容易了解，好，因为你知道羔羊在以色列，如果你们看旧约历史，在哪里出现？在献祭的时候，对不对？最在献祭的时候，可是最早最早出现是什么？是亚当夏娃的时候，对不对？同时，当亚伯拉罕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那时候献以撒的时候，神用什么？神让他一个羔羊来代替，对不对？所以当他讲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时候，实际上 他这边讲到一点，就是说你们过去，我们过去所献的祭，这些东西都要过去。我们上次有讲的，这些东西都要过去，因为什么？因为神的羔羊已经一次来把世人的罪孽都除掉了，他洗净了人的罪。这一点呢，实际上对于犹太人实际上是非常难了解的，因为当他们还有这个祭祀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很难了解？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律法是谁给的？是神给的。所以要他们改变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实际上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们上次有讲到，我们在教会久了会有一些框框，对不对？有些东西是不可以碰的。好，那最大例子可能就是有一些，就是说钢琴要从左边移到右边，那个当然就是好，那个是那个。可是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有一些东西是在传统，就是说今天我们教会好是不可以碰的。好，你知道对犹太人来讲，祭祀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停？是不可以停的，因为那是神叫他们做的。所以当这边讲到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时候，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祭祀的事情不需要再做了。那这件事情是很大的哦，是他们不能碰的。所以大家要知道说这一句话，他洗净了人的罪，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 要他们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把你过去历世历代犹太人承接的律法所搬出来的这些所要做的事情全部拿掉，因为神已经，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所以这个是很困难的。然后接下来，所以他这边讲到说，马太福音就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这是施洗约翰讲的。但在那我以后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跟火来给我们施洗。所以他在这边讲到说，洗净人的罪，这边有两部分，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他是神的羔羊，他是那个祭物，所以他什么？他代替我们的罪。好，可是同时他还讲到说他洗净。那洗净的时候，施洗约翰那时候就知道说什么？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怎么来帮我们洗？是用圣灵跟火来洗，对不对？所以洗净这件事情呢，包含什么？包含实际上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当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他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成就了一个是什么？地位上面的洁净，对不对？可是当我们讲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实际上什么？不光只是一个地位上的成圣，我们还要过一个什么成圣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上面的洁净跟完全的洁净，就必须要靠圣灵的带领。所以主耶稣他这边他是约翰说要圣灵跟火来给我们施洗的时候，实际上也讲的不光只是什么，不光只是我们凭着信心信主，实际上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实际上要继续的靠着圣灵的带领来怎么样，来过一个得圣洁净的生活。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我们会知道说我们可不可以靠自己，我们其实靠自己是非常困难，一直要等到什么？当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做事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的改变。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最后第七个，他坐在至高至大者的右边。至高至大者的右边，等一下我们再看讲比较天使的时候，他也有讲到坐在至高至大者的右边的时候，他最大在这边，他主耶稣他今天他还坐在至高至大者的右边，对不对？他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希伯来书七章这边讲到说什么？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他祈求，他一直在为什么？为我们他的儿女在什么？在祈求，在祷告。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主耶稣他来的，他讲了七个。所以你看，所以有人就讲到说，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希伯来书是他们讲到说是整个圣经里面写这个作者的文笔是最好，他写的是最 precise。可是他可以在很短的经节里面，他把一个很丰富的一个信息把它拿出来。所以你看三节，好，他已经讲到什么？讲到神是说话的神，对不对？他也讲到什么？他把主耶稣他来，他整个神性的七个点，把很清楚的讲出来。所以实际上你知道这七点以后，你大概就，对不起，你大概就知道那个大纲了。你大纲以后，你就可以慢慢进去 deep。然后接下来哈，我们就可以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这边，第四节到第十四节主要讲的是什么？主要讲的是耶稣超过什么天使？我们上一次讲到说，整个希伯来书基本上有两个，一个是超越，一个是更美，对不对？讲到超越天使，超越摩西，然后呢讲到更美的约，好，超越天使。为什么第一个就讲到是超越天使？大家有没有想过，天使跟我们今天大概觉得有天使的举手， 都觉得有天使，对不对？觉得天使今天还在我们旁边做工的举手。有经历过天使做工的举手。我想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可是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天使今天有没有在我们当中？今天还在我们当中。可是为什么特别希伯来书作者一开始就要讲说耶稣远胜过天使是有原因的？因为在犹太人的他们的传统的看法里面，摩西颁布律法是什么？是神告诉他们律法，对不对？可是神在颁布律法的时候实际上是借着天使，这是犹太人他们一直相信的。这个在圣经里头有两节经文，在申命记33:1-2，他这边讲到说，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前为以色列人所住的苦。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这万万圣者实际上就讲的就是天使，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所以等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才讲到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所以犹太人他们觉得什么？天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律法是借着天使传下来的。当然是神传的，对不对？神给摩西，但是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是千千万万的什么？这边讲到说是万万圣者中来临，所以实际上他们就觉得说，天使在整个这个律法的这个颁布的过程里面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呢，这个作者他才开始，他用七个旧约的经节，来比较，再用旧约的话来讲说，耶稣基督比什么天使更好。更超越，所以第一个呢，他就在希伯来书1:5，这边讲到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在这边你如果看的话，这一段经节里面呢，他是从两个旧约的经节出来的，第一个是从诗篇的第二篇。第7节，第二个呢是从什么？是从撒母耳记下7:12-14，所以我们就来看。一般来讲说，诗篇第二篇是讲到弥赛亚君王的诗。弥赛亚君王的诗呢，如果大家有看的话，我这边有quote一部分。他这边讲到世上的君王一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孽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才能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产业。你知道这边讲到诗篇的第二篇的时候，这边讲到一个什么？讲到受膏者。受膏者英文翻是 anointed。那受膏者你如果去查的话，希伯来文就是什么？就是弥赛亚。然后希腊文就讲到是什么？是基督 Christ。所以你如果这样看的话，你会发现说，我们知道犹太人一直在等什么？等弥赛亚，等受膏者来，对不对？可是他们一直不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弥赛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时候读，你如果我们想我们都很熟悉，在马太福音16:15-17，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那时候西门彼得回答了一句话，说什么？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当为什么耶稣当西门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么重要？因为他实际上回到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就知道说什么？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他讲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弥赛亚诗君王的诗里面讲，你就是那位受膏者，而且你是神的儿子。他认出来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你知道，对犹太人来讲，其实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做这么多事情，他们认不出来他。一直等到西门彼得他第一次他看到了，原来这位耶稣就是什么？就是弥赛亚。所以之前你知道，耶稣基督耶稣的名字你如果看的话，他的名字不是耶稣基督，他是拿撒勒人耶稣，对不对？ 但他认出来以后呢，他就 Jesus Christ， Christ 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title， Christ 不是耶稣的名字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等到那个时候呢，耶稣就是那一位受膏者，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耶稣就是基督，那时候他们就连在一起了，你懂我意思？所以这个时候你在看旧约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犹太人信徒非常难，因为他们知道这段经节诗篇第二篇，他们知道他们在等的弥赛亚就是这样子要来，好，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是什么？他是受膏者，可是他们认不出来耶稣基督。所以当希伯来书作者写的时候，他就第一个他就讲到说什么？神从来没有对其他人讲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只有对谁？只有对他的受膏者，对他，对耶稣讲。好，第二个呢，他就讲到说，我们看这第二个旧约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他说：“你受畜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是刚刚第一节第一篇第一章第五节讲到下半段，是从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这边写的时候，你如果去看的话，一开始你会觉得他是对谁讲？是对大卫讲，对不对？可是大卫这边呢，就会发现说，你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没有错，他儿子建造，对不对？可是呢，坚定你的国位直到永远也没有发生，没有发生。所以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个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才发生，对不对？所以实际上这一段话讲的时候，也是讲的是谁？不是讲的是所罗门，而是讲的是谁？讲的是基督。好，所以我们才说为什么耶稣基督他的家谱这么重要，他必从大卫那边出来，因为讲到说这个整个的神的应许是要从基督那边，是要从耶稣出来的。好，所以这是第二个讲到，第一个他就说天使，你是虽然你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是颁布律法，借着神借着他们就是颁律法，可是呢你不是神的儿子，这是第一点，你不是神的儿子，你不是什么？你不是那一位基督，你不是弥赛亚，好，所以这个就很大。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就是一章六节，他就讲到说，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个经节哈，我就是放在这边，这边讲到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那原文出来是在哪里？出在生命记的32章43节，可是你去找中文的32章43节，没有这句话。好，实际上他是在这32章43节的最后以后他又加了，所以实际上你去查的时候，他们就说你要去看什么，你要去看74译本跟看那个死海古卷的时候，他在后面就加了，其实说 And let all the angels worship him。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中文看不出来的，但是你要回到什么，你要回到希腊文那个翻译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神什么。所以他讲到说，第一个他不光是你的身份不一样，第二个是什么，圣经上已经讲到说什么天使要拜，要拜神的长子。那这个神使长子来到的时候，这边就其实我想我就不花时间，但是这个长子实际上就讲到有一点，很多时候基督教跟其他我们所谓的异端有个很大不一样，就是说长子是什么，是生的，不是被造的。那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是尤其是像那个耶和华见证会的话，他们就说神基督是什么，耶稣是被造的时候，这就是在这边就出了最大的问题。哦，所以接下来呢，他第三个就讲到说，第七节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的时候，这个是从诗篇第104篇第4节，在这边讲到的是什么，讲到说使者是什么，使者是做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你如果第7节跟第8到9节的时候你要合起来一起看的话，你就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讲。第8到第9节他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好，这边是这个是从诗篇45篇6到7节，在这边的比较对比是什么，对比是神的国是什么，他说宝座是永永远远，神国是什么，国权是正直的。所以在这边是一个是讲到一个是永恒，对待一个工作的一个短暂。 所以他在那边讲到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实际讲到说，这些使者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不是像耶稣基督来，他有一个永恒的一个心意，永恒一个使命，他的国是什么？是永永远远的，而是短暂的。可是到此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宝座是永永远远，国权是正直的。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什么？他在讲这个的时候，实际上把耶稣的身份讲清楚了。你知道，你看希伯来书第一章，他讲到耶稣，第一个一开始他讲耶稣是谁，是他的身份是什么，或者说他的做他的工作，他是先知，对不对？因为在第一章第一节他讲到说什么，在末世的时候借着他儿子小玉所以他是神的代言人，他是说话，他是先知。然后接下来他讲到说什么，他什么，他洗净世人的罪的时候，他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是祭司，洗净我们的罪，对不对？然后等到最后他这边讲到时候，他讲到说他的国的时候，他是君王。所以当我们实际上当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身份，我们说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的时候，实际上就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作为，他讲神的话，他什么，他讲神的话，他洗净我们的罪，他在地上作王，所以他是先知、祭司跟君王。所以接下来就是第一章第七节论到使者，然后接下来呢就讲到第五个旧约的引诱，他就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边也讲到的是什么，这个是从诗篇第102篇出来。为什么这个作者要这样，因为他要把旧约讲的东西 reflect 到什么，他们今天新约真正的信仰里面。所以这边讲到说，天地都要过去像外衣一样都要改变，唯有什么，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边也是讲到一个永恒，所以不光只是讲到他是有一个永恒的国，他也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永不改变的神然后最后呢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这边讲到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个呢是从诗篇第110篇第一节这边讲到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然后在这个地方讲到什么，讲到两个，一个是什么，坐在神的右边，第二个是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对不对？讲到两件事情。那我们一开始刚刚讲到说，耶稣基督他洗净了我们的世人的我们的罪，同时什么，坐在神的右边，对，宝座的右边。那我们刚刚讲到他是为我们长远的祈求，对不对？可实际上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讲到说得胜跟权柄，得胜跟权柄，实际上在神的宝座的右边的时候，所以在马太福音28章这边讲到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的时候，这边讲得很清楚，就是什么，然后说当主耶稣基督他坐在神的右边，使仇敌坐脚凳的时候，坐脚凳的意思就是得胜的意思，对不对？因为敌人都什么，都已经在他的脚凳下，在他的脚下面，他已经得胜了。他最大的得胜是什么？是胜过什么？他胜过死亡，胜过撒旦，对不对？胜过撒旦。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我们如果再回来看整个旧约里头讲到天使的时候，天使有没有分？有没有分别？分别在哪里？天使不是，我不是说他什么工作的整份。天使有分好的跟坏的，有没有好的天使跟坏的天使？好，坏的天使是谁？是撒旦，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看的时候，他们在这边讲到说，使仇敌坐你的脚凳的时候，神已经什么得耶稣基督，因为他在十字架当中呢，他得胜的时候，他得胜了撒旦。 所以呢他得胜了什么天使，不光只是什么他身份比天使高，而且他什么他已经得胜了。所以实际上你在这个地方看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知道当主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当他坐到右边，他是什么时候坐到右边的？他是先到地上降杯，降杯是什么？我们圣经上有讲到说是他自愿的，对不对？他不是 force 他下来降杯。可是当他得胜以后，他上升上天得胜是什么？不是他自愿，他就自就上去了，对不对？因为他所成就，他就上去了。可是你如果看堕落的天使，他做的一件事情是刚好相反，他很想要自己想要往上走，有没有？他想要跟神同等的时候，所以神就把他什么就 enforce， 第一个是他想要，所以他不自愿就被打下来了，可是耶稣基督是什么？他自愿要降杯的时候，他就没有被自愿，他就已经被升上去了。你懂我意思？这就是实际上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就是当看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是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去看地上的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去强去要，可是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做仆人的时候，我们去服侍神，我们愿意降杯的时候，神在后面看到的时候，他就自动让我们升高。降杯跟升高实际上是刚好是神国的律跟地上的律是相反的，地上的律是你看到好了你就去抢，那撒旦他就看到神 的那个权柄权王，他想要一样的时候他就被打下来。可是你知道，可是当我们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反而愿意降杯的时候，在神的眼里他会让我们升高。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说，所有的天使从哪一个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使我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神是得胜的，而且神有那个权柄。然后一直到最后这一个呢，他就讲到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可是这个最后一节实际上就马上连到了第二章，所以我们下一个礼拜读第二章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我一开始会比较慢一点，等到之后我就会比较快。你仔细看，他一章十四节就是一个 bridge， 他说天使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要那将来什么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这边讲到说承受救恩的人是谁？是我们，对不对？是那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是要承受救恩的，所以他才会，你回去看的话，在第二章第一节他就说，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然后他在第二章就开始解释，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你如果这样看的话，你第一章跟第二章你就很清楚了，他就很清楚的知道说，实际上神借着耶稣基督对我们，对那时候的犹太人的基督徒有一个心意是什么？我们是他的儿子。这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就是我们的身份。你知道现在，尤其是在台湾，特别讲到就是说，讲到特别强调两件事情，一个是讲到天国的文化，第二个就是讲到我们的身份。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知道救恩，可是我们不再讲救恩之外我们的生活，所以讲到洗净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还在罪中挣扎，我们一直在罪里头，这一个罪的那个，然后主耶稣怎么来洗净我们，一直在那这个开始的地方在讲。可是实际上今天讲到的是，当主耶稣讲说，当主耶稣在讲那个主导文的时候，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心意是地上的生活应该是跟天上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就有人在讲说，如果我们的 culture 是天国的 culture， 如果说我们的生命是活着真实的生命，是神儿子，是那个荣耀的一个身份的话，我们实际上所做的事情是会不一样的。我们不会再去跟人家抢或去争了，我们实际上是知道可以靠神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是会不一样，我们可以改变，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就可以去有影响，以至于你的影响就可以带更多人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好，那我昨天在车上跟信荣在讲，就是说你知道那台湾有一个演员叫做周杰伦，知道周杰伦吗？
周杰伦刚结婚了，对不对？他在哪里结婚的？
英国，
在英国，对，在英国结婚。
是一个古堡教堂。
对对对对对，一个古堡教堂。你知道他是用什么仪式结婚？
是基督教仪式。
他是用基督教仪式结婚，对不对？是一个，他牧师是在台北有一个叫做新生命细胞小组教会，叫顾启云牧师。好，那周杰伦他本来是不是基督徒？他不是。好，他是去年还是前年才变成基督徒？然后他跟他太太现在他们都是基督徒。那顾启云牧师呢？他是你回去可以去查。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但是实际上这个教会呢，他就是。这个顾牧师他在小孩子，他有一个老二，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他就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神给他一个 calling， 他就是做年轻人的事工，所以他现在已经很老了哈，你如果可能很老我不知道，但是他打扮就是头发啊弄得像竖起来，然后有点像胖子啊，然后穿衣服都很漂亮，很吸引那个年轻人，所以他教会就慢慢开始他在做小，然后就在台湾就吸引了很多演艺的人到他的教会里面去，然后就是这个样子，他就开始建立教会，慢慢他就开始去 influence 这些什么在 media 的这些艺人，好，然后他这一次就是周杰伦，我们不知道，当然就是说知道周杰伦他以后他生命还很年轻，对不对？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你知道就是说当他开始忘掉放掉，你想今天如果说我们教会害了一个，不是害了，教会不知道因为牧师来，然后他来 interview 的时候他就是已经50岁了，对不对？像我一样头发不是很多，然后他把头发染成是红色，然后把中间这样竖起来，我们这样会怎么接受他？可能很难，对，要是如果说他今天来的话，他这边再刺个四架的刺青，有多少人可以接受他？很难，对不对？很难。可是你知道，可是当他如果清楚知道神的呼召是这样的话，他不忌讳，好，他不管都 OK， 他都会有些人是这样子，可是他知道神给他的呼召，他就这么做的时候，他实际上会有那个 impact， 因为是神给他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不是鼓励大家去头发变成那个，或者是刺青或什么哈。可是呢，你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呢，都有一个什么一个 calling， 我们真的要走进去。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我们在查希伯来书整个查完的时候，我最大最大的希望 hope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哈有一个改变，跳出传统，你觉得什么东西一定是这样，一定不是那样，你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神真正的心意。认识神的心意的时候，看看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而且你知道，当那个顾启云他在讲的时候，他很清楚的知道他的 calling 不是什么，不是在他的工作，不是在像我们这种跟他年纪一样，不是，他的年纪就是在下一个 generation。所以我想，当我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的时候，我们的责任也是什么？看到神给我们的呼召，如果神给我们的呼召是raise up 下一个 generation， 我们就好好的做这个。如果神的呼召是敬拜，就好好做敬拜；是服侍，就好好服侍。你知道神给我们的 calling 是不一样，我们就好好去那个。OK， 好，我们就刚好就是结束了，我们就在这边，我们就最后做一个祷告。结束，我们就谢谢你，你真的是给我们不同的呼召，但是我们就相信主你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你就带领我们。我们今天特别看到说，主你要你给我们的身份是儿子的身份，你就让我们能够复利的领受，我们就谢谢你，祝福我们，我们的心仰望依靠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